好，我们继续上哦，就是见到所断的烦恼，这是以智慧体证哦，缘起法性，此灭故彼灭，体证这种这个法那个缘起法性空寂的这个部分哦，修惑所断的烦恼，就是从哦这种见惑所断哎。我们就是从那个见到所断烦恼的这种智慧呢，以这种智慧为中心，在一一的对治我们现实生命中的各种烦恼啊，就是贪嗔痴这一部分的齁。那见惑包含的极多烦恼齁，论师分作88惑啊，那总归的可以简单来说就是三劫。这三劫是哪三劫？就是我见、借进去跟依。那什么是我见呢？自我的妄执啊。好、哦、什么叫妄执？就是我们五蕴身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物存在。那个恒常住不变异。小时候是他，长大是他，他又来回于三世。好、哦、是那个恒常住不变异。造业也是受报者，好，没有这个东西，好，这个就叫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哈从直观中去证得这样的智慧，哈，消除了这种我见，这种我见是生死的根本呐，啊，然后啊、我们消除了它啊、消除了我见，就也我所见也消除了、哦、就是根据这种智慧而消除的啦。然后呢也消除了断见常见。什么叫断见常见？如果啊、我跟五蕴是一的话，那五蕴就是我们看这个人身心就是命没了嘛、哦、这个命根没了、哦、那我就没了。尘归尘，土归土，这个就叫断见啊。什么是常见？就是死了以后那个我去投胎，那个我就是从那边到这边，这样好像人在换衣服，有没有？把他又得了一个五蕴，然后去受果报、哦、这个叫常见。那什么是一呢？我跟命是一啊。就是什么是我？就是这个五蕴身心、哦、这个五蕴现象，这个就是我。什么是意？离开这五蕴还有个别意的我、哦、有见无见、哦、就是有这个我，或是这个我不存在、哦、我讲的这种我不存在呢，是相对于有去讲的。就好像说、哦、我们在身心五蕴找不到这个我的相貌，我们就认为说那这个我被破坏掉了，我们就落入一种无见，就是这个生死都没有，这现象也没有，这样子好、哦哦、这个就叫做无见，就是我轮回生死就跟龟毛兔脚一样、哦、因为他觉得这个我找不到，那所有的生死轮回都没不能构成了、哦，这个我见断了，这一切也就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根植于我有的思维哈、哦，所有的这种见地，就很像说哈、哦，啊，那个佛在《阿含经》里面举一个譬喻啊，就好像说，好、哦，就是是波斯匿王还是谁啊？他问佛说：“这个我哈、哦，我与命是一还是异啊？”我死后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就是断常跟依依的问题。好，那这个生死如果没有我，是不是一切如龟毛兔脚这样呢？这个就是有跟无嘛，不是死有就是什么都没有这样。好，那佛就问说，说波斯匿王说，哎、你比如说啦，说啊，你原子的那个你种的那个哈密瓜是甜的还是酸的？好，好不好吃？那国王说：“我的花园没有种这个东西啊。”他说：“对啊，好、哦，根本没有我。那你怎么，我怎么能够答复你这个问题？这个我跟命是一还是一？因为根本没有这个我。 我们现在在谈论它，哈，以为好像我们取消了什么东西，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件东西。那我告诉你说，哦，你回答我说我花园里面没有这个瓜嘛，哈，也不增加什么，也不减损什么，只是还原这个原貌。我们这个生命现象里面根本没有那一种非缘起、非现起的这种东西存在。有的话，那就会很奇怪。好，但我们通常是根植于直觉的这种见地，感觉上有这种我，就拼命去找它。这个就是我们的执见，而不能还原这个世间的原貌。好，我们一定相信说这个大地驮在一个龟背上，就是这个比喻。好，跟你讲你不信，就是一定我脚踏实地踩得这么实在，你说它浮在虚空里面，我不太能相信的。那我们现在哦，就是随着佛陀这样智慧的关照哦，我们就是慢慢能够解了这一点，哎，发现说哦，明明没有，然后我们硬要说它有，还编织了很多形而上学，去保证说，哦，某种实在的事物的存在哦，这都是因为我们具身的执见而编造出来的形而上学，那些就是外道的借进去，或是我见的变形。好，现在出果圣人哦，就是破掉这一切的执见，哦，而且不会觉得奇怪了，哦，反而我们问他，你去问他说，我跟命是一还是一？对我们来讲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嘛，哦，是觉得想不出所以然来，但是又觉得哦，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好，哦，现在这个出果的圣人，他没有这样的执见，所以他能够知道说，你问的这个问题都问得很奇怪，根本就问错了。哦，那借进取就是无意义的借行呐，啊，哦。现在我们介绍很多那个书本上介绍很多的这种戒行啊，什么不吃烟火食哦，这个是像道教啦，这个有听过那个辟谷吗？就是不吃五谷啊，哦，不剃发啦，啊，不是，就是他不吃五谷，也不吃那个火经过火的东西，这样。哎，很奇怪哦，但是他们觉得说这样可以成仙呢，啊。哎，西风引路这样，好，这个是列子上面的说法。好，哎，还真的有人是这样修道啊。守根身哦，这个本来是我们中国古老的传统哦，但是在宋代哦，它被运用在佛教的道场里面呢，啊。像宋代的那种。那个历史的那个哦记录里面说，在宋代，因为佛教在宋代要恢复哦，已经不能像隋唐那样，哦，基本上在宋代的佛法都是世俗化的，所以很多道场呢就陪着信众守根身呢，啊。根身是我们在那个《黄帝内经》还是什么经典里面？他说：“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个三尸神呐，啊，哦，那他会在特定的时间，好像就是庚申日吧，哦，他会到天帝那边去报告说你这个人是好还是坏呀，啊？那我们哦，就有一个对峙的方便，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一天哦，我们都不睡觉，啊，男男女女聚在一块就一直谈天谈到天亮，为什么呢？因为三尸神哦。”虽然他要到报告的时间嘛，但是他听到你还在讲话哦，他就想要打探你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想再多记一点哦。结果他这么一听，听了就错过了他到天上去报告的时间，好，哦，那他就没有机会到天帝那边去打你的小报告，这个叫做守根生呢，啊。哦，这个是我们宋代的时候就有。有这些事实，你知道吗？哦，吃牛戒、吃狗戒，这个是印度的习俗嘛？哦，不吃猪肉，这个好像是基督教的，是不是？哦，说那个邪灵附在猪身上，不吃血就是天主教的素食啊。 他们不吃红肉，像他们的素食主义是吃海产的。哦，那个神父修女吃素哦，外国的吃素是有吃海产的。哦，所以说这个哦很奇怪哦，但是更奇怪是后面讲的哦，吃大便吃小便，男精女血哦，这个都是有的东西，特别是在密教里面。哎，这个哦，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啦。哦，就是说，听说这是中共哦，他说的那个哦，你们去布达拉宫也可以看一下。他说那个哦，法王住的地方哦，没有厕所，有什么东西？就是有一个管子通道哦，通到那个布达拉宫的山脚下，就是他的大小便就从那个他的寝室哦流下来，那就会有信众去接哦，他相信吃这些东西会有加持力哦哦哦。如果各位有机会布达拉宫看看有没有这种东西，那我本身哦是有看到那个不知道是哪个教派的哦，他们就是发那种传单呐，哦，说上师相应法，对不对？啊，怎么修才虔诚？虔诚到要吃去那个吃那个上师的尿这样的，说这样什么哦有加持力怎么样？哦，这个在我们这种文明的社会听起来就匪夷所思啊！哦，哎，可以，我觉得这种方法哦，可能是适合于像西藏那一种比较落后的地方，明智未开啊，吼，哦，这样我们在这边就很明白讲哦，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啊，吼，但是讲的其实都是这些事实啊。那我们这样听的会觉得哦很怪哦，但是是真的有这种人呢，所以你不会觉得说这种在妄见里面生活是一种悲哀啊。好，确实是那个智慧就是。奇怪了，怎么会觉得这是一件有功德的事情？哦，哦，或是热天晒太阳，哦，这个是印度教的习俗啦，种种忌讳祈禳，对不对？哦，我们这个民俗里面就有很多禁忌嘛，哦，什么，哦，这个很多啦，哦，像类似这种形形色色的境界，哦，现在都不会觉得那是真实的。我们觉得很真实的东西都分析起来哦，依着缘起的证件去思维它，发现它只是个概念而已啊，是不是这样？那你还会觉得这种根本就搞不清楚的东西哦，你会觉得说它有一种冥冥中的力量在决定，好像这个更虚妄了哦，就跟梦中的境界一样，你怎么还会去好像？有的人就是什么，哎，不问什么东西啊？好，他遇到什么事就问鬼神就对了。好，他那个什么不问什么，忘记了。好，就是什么事情都想到了那种背后的力量。好，在哦，比如说障碍你、成就你哦，就是你呢不努力读书哦，光是去风水里面去说，只要你找到好的风水哦，就好像万事成办哦，基本上就是这种很不切实际的这种想法，这些都是借进去啊。那疑就是对于佛法的疑惑啊，哦，像我们这还不是一般人的疑惑，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去思维哦，这个世间。本纪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本纪？本纪指的是什么呢？世间的起始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会有疑惑啊。为什么呢？有这个本纪呢，好像很矛盾哦。有这个本纪代表这个本纪，好，就是万物都是从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状态，又是谁去生它呢？必然是没有嘛，要不然它也不会叫做本纪。那这个世间就有两种东西，一种是需要被生，一种是不需要被生的，在佛法里面叫不平等因啊。所以本纪，我们说如果有本纪就有这种过失，如果没有本纪呢，那就推不到一个头，欸， 世间的东西没有那一种没有头的啦，一直追追追追追，追不到一个头，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的意思，不可知论。哦，人是不能够忍受这种不可知论，因为不可知论就是没有回答你。哦，我们哦，不管怎么样，我们都需要思想上必须要抓住一种见地。我们虽然没有去思维它，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是认为存在的事物是实有的，这就是我们基本的见地，对不对？现代人不太相信有灵魂，那我们就基本上我们的见地就是唯物主义。好，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为都是从这边来。好，人是不可能对这个世界没有看法。你没有去想象而已，但是一定有一个你自己依止的哲学。你如果去探求这种哲学的原底哦，就会发现这种疑惑。这种疑惑就是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想不出的所以然来。这个就叫做狐疑不定。现在正得这种清净的见地哦，世间是缘起的。是唯世俗假名，就是这样子。我们对于本寂呀、啊，世间有边无边，我与命是一是异，然后我死了以后是有还是没有？对于这种问题不再疑惑，哦，就是有了定见了，而且是不随着人家的说法而转变哦，好像说哎。你说有道理，明天又信他了，今天信佛教，明天信基督教，后天信天主教，你就不会这样子了。所以在修行过程中，出果就是断了我见、戒、进取跟疑这三个烦恼。烦恼是断，而不是浮而不起啊。像清正这种缘起法的极灭性，这种入于圣流的人，才是真正断了根啊。像这种疑惑啦，接近不会说这一辈子齁、哦、是这样，那下一辈子他信基督教去也不可能是这样，出果圣人就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情。齁、哦、然后就齁、哦、依这种齁、哦、烦恼这三界就永远都是断尽，就清净了，这是真智现前所断的烦恼。齁、哦、那我们看那个讲义上还列了88惑，就是把这些烦恼详细的把名字列出来啊。像88见惑，见惑十根本烦恼，就是有讲贪嗔痴慢疑啊，像这些都是离不开我们三劫里面所讲的那个范围。那三劫断无量生死期，这三件事情你如果真正那个啊了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已经断除了这样的疑惑，证见这样的真理，好、哦，对于、哦、什么是法的实性本寂、哦、实寂，你都清证了这种境界以后，见了正法，也断了、哦、烦恼所依止的这种无明，断了生死的根本、哦、因为这样的话，因为你有这种智慧呢，所以生死的苦果也是因为这种智慧的力量而止息。哦、我们的轮回是怎么升起的？就是无明跟烦恼啦、哦、以他们为缘，现在把这个因给断掉了、哦、所以生死就不会继续下去。这个当然正出果它还会相续有限的时间、啊、但是已经对峙的哦，这个就好像大啊、那个大地大池里面，然后我们说旱季哦，这个大池枯哦，那个干枯了哦，只剩下一两滴水这样子哦。像出果圣人在这个阶段呢，就很像这样子。本来凡夫的生死是无量无边的，因为我们起了一个头哈、哦，必然会无明缘行惑业苦这样继续下去。如果没有这种对峙生死的力量，这个哈、哦、无明还会哈、哦、让你去造业，然后呢感得生死的果报，一定是这样子，像瀑流一样继续下去。现在哈、哦、有了对峙它的力量，就好像阻断掉这种生死的流转，然后 而且呢，就是我们有能力去断掉，完全断掉这种生死的流转，而且不会再多恶道了。像出果圣，虽然过去你可能还有恶业没有成熟，对不对？但是在出果圣人的道力，三恶道的果报的种，我们说业种，它就完全失效，因为你这辈子不会再润，我们说润货嘛，发业润货，我们不会再润泽这种业力的现起，就是三恶道的果报，不会再升起了。所以出果圣人才真的是跟恶道学缘呐。我们说有一个那个说法说我们看那个大宝法王的介绍说，经论上当然是后人编的经啊，就是说你只要看过大宝法王，七世可以不堕恶道。我想这个是方便讲啊，因为佛陀在经典里面有很多别时意趣啊。准确来讲，这应该讲是别时意趣，就是我们会因为这句话被吸引嘛，吸引到去觐见大宝法王，那大宝法王因为开示你佛法嘛，那你就慢慢的栽培善根，有一天你证件成就了，像得了出果，你就不堕恶道啊。这个就是方便说这样子。那现在我们说谁才有办法这样子啊，就是出果圣人啊。我们说圣洁行地的菩萨犹堕恶趣啊，就是你是发了菩提心的人你还有，但是你还在凡夫位你是有可能堕到恶道去的，是有可能的。那现在出果圣人他剩下的生命就是七往天上，七凡人间，七凡生死，人间天上就一定会入涅槃，就是证得阿罗汉果。如果这个是属于比较钝根或是比较不用功的出果圣人会这样子，最极七凡经论用这个极这个字就是最多不会超过七次往返天上人间就可以入涅槃。这样看起来出果圣人这个生死几乎可以说是我们说证入涅槃解决生死生死的烦恼就指日可待，真的是算得出来两只手伸出来算得出来，这个时间都已经是确定了。那我们现在如果没有这种资粮，你的生死就没有止息的一天了。所以出果是这样宝贵，是这样可贵，是这样难得，他的智慧力就是这样子。我们说我们现世的苦恼，对不对？以前也讲过嘛，你最怕什么？其实最怕就是死。出果怕不怕死？其实也会，严格讲起来是会。但是他的无我智是瞬间就是随着自己的我爱智而现起。这个时间多快呢？就好像烧热的锅子，我们滴上一滴水，就是这么快速。他的我爱子几乎不会很，就是你死亡的时候呢，就跟小偷摘了隔壁家人的一朵花这样，关我什么事？其实生死对他来讲就是这样子。那种就我们很难体会，只能稍微这样譬喻一下。出果是掌握了这种智慧，所以才能了达生死啊。我们如果没有掌握这样的证件呢，其实生死的轮回就非常的漫长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讲恶果圣人。恶名斯陀含，净薄修断惑。现在出果得了出果就要进步到恶果嘛。恶果是怎么样？恶果是名，就是斯陀含。众生的生死真正的根源就是这种我见啊，须陀洹断的我见生死基本上就已经解脱了因为他度涅槃的时日是指日可待啊。 那就好像一棵大树哈，我们像我们学习佛法哈，就好像是在摇这个生死，这个生死是很茂盛的嘛，轮回就是继续这样繁衍下去，开花结果。现在我们听闻佛法哦，依正见正思维的力量，向于厌，向于离，向于灭哦，发起这样的出离心哦，就已经在动摇这个树干的树根了。哦，那我们摇摇摇，哦，当我们时机成熟，就是哦，继续的去动摇它，对不对？总有一天就能够连根拔起。那出果的圣人就好像把这个生死的树木哈，连根拔起的一样。那这棵树哈，因为没有这种我们烦恼有那个润祸发业的能力，对不对？在这边就是根本没有作用，烦恼没有作用了，所以哈，这棵生死之树呢，就死定了。它不管多久了，三日、五日、半月、一月哈，好，就一定会死就对了。那我们怎么样让好像出果圣人，就是那棵树已经把它拔离大地，然后放在那个太阳下晒啊，像太阳下晒就是你修道所断的烦恼。如果圣人特别的用功的话，他是这一辈子正出果，但这一辈子就能入涅槃，也有这种人啊。所以那个比喻生死就像这棵大树，我见就好像把这棵大树拔离，把根拔除了，拔离开土地，这样子我们这个生死的业力就不能够继续得到肥料的滋养，就一定会生死之树一定会枯竭的。那其余的烦恼修惑所断的，我们烦恼之树拔离地面，对不对？它还是能够存活一段的时间啊，或许从它的那个叶子什么，它还会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就很像圣人他剩余的烦恼还会引发七番的生死一样。剩下的烦恼或者我们就必须要借着修戒修定因为慧已经成就了嘛，所以说现在就是修戒修定，断掉欲界的烦恼，我们就会往恶果的方向去进步。但是这个时候人天的总业报隐业啊，只能是别业跟满业，他的生死就不是会永远无止息的下去，他剩余的烦恼仅能够滋润旧有的业力，这个是他过去轮回里面所种下的，所以呢，但是也只会滋润这种天上人间的业力啊，因为他还没有禅定，所以会生在欲界天呢。就是这样，我见已经断了，就是这种他的那个生死轮回就是这个相貌，修惑也不能够无限止的延续下去，不会说天上人间一直天上人间，然后永远都没有个完，不会永远这样润泽下去，他最多就是刚刚讲了七番生死就会结束了。如果证得出果不断精修，在这一生就是能够证入涅槃，像那个谁舍利佛跟目犍连都是这样的历程啊，他们在这一辈子是从精出果进步的。那很多有一些外道本身就有禅定，有些人是一证就是阿罗汉，这个像那个佛陀最后度的那个弟子，有没有？就是这种根性的人，他一证就是阿罗汉啊。那也有这种人。那像舍利弗、目犍连，对不对？传说就是说，在阿含里面是说，他们听了那个马胜比丘那个偈子，就是证得出果，然后后来就出家嘛。这个经论上来说，目犍连得出果以后，自己用功修行就是要断掉欲界的烦恼，就是要修定嘛，对不对？那他就老是想要睡觉，就是佛还特别开示他说啊，你睡觉想要睡觉应该怎么办这样子，这个都是进修的过程啊。这边还书上还提到说 那个出果还有什么隔音之名啊。好，虽然他有隔音之名呢，但是绝不会像凡夫一样。好，凡夫是由迷入迷啊，那出果圣人是由觉入觉。虽然他不能够意念过去式，但是他得到的道果也不会消失。就好像一个人有钱，对不对？他没有拿出来用，但是钱就是在他的口袋里面，不会失掉的。那出国、二国、三国其实都有隔音之谜啊，隔音之谜没有什么好怕的。入胎、住胎，虽然他不能够意念前世，但是所得的圣道是不会忘失的。那这种圣道，像出国圣人，对不对？他就不可能会造重大的恶业。好像那个经论讲的说，证得出国圣人，他七番生死，对不对？他有可能过去的业，是应该到一个杀羊家。那到的子承父业，他成年的时候，父亲就要他开始拿起屠刀嘛，但是这个小孩子就是不愿意这样做。那最后父母逼他嘛，就是把他跟羊，拿一把刀给他说，你杀了羊才让你出来，结果他呢用那一把刀自杀。这个就是出果圣人他有的境界。那死亡对他来讲并不是什么，因为这个没有我是他确认的事情。这个正的圣道是不会退失的。那二来就是薄贪嗔痴，贪嗔痴是欲界的烦恼啊。他恶果就是能够在出果的出果的基础呢，他继续努力的修行啊，断掉欲界的六品修惑。这个是把欲界的欲分作九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什么就是上中下，又有上中下，分作九品，他能够断掉六品，这个就叫做恶果。那恶果断掉的烦恼更多，剩下的烦恼能够让他一往来啊，能够就是天上人间这样一来人间就不再相续下去了。到这个阶段是进修而薄的简薄的修惑所断，只有一番生死的力量，所以叫做斯陀含。这个讲义上有俱舍论的表格说明他们断掉的烦恼的这个名称。这个就是二果。那三果叫做阿那含，离欲不复还。三果的定义就是在二果的基础上，我们继续断掉比较维系、比较不那么严重的下品的欲界的烦恼，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的欲界烦恼。这什么意思？解决欲界烦恼就是你得定了，这个时候你就证了三果。那你三果以后就是要断掉上恶界的烦恼。阿那含就是不来或不还了，因为他不再到人间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证得上恶界的禅定。你或者证得是色界禅或是无色界禅啊，这个时候投生的圣人他虽然有隔音之谜啊，就是入胎、住胎、出胎他都不能够意念前世，但是他一旦到天上，很快因为道力的缘故，还有禅定的力量，他很快能够忆起前世。就经论上有说，这样的圣人从天上来到人间来感谢佛陀的，这个就是不还果。那他到天上去就一定在那边入涅槃，不会再到欲界我们这个欲界的这边来，所以叫做不还果。那三果所断的烦恼是什么？欲界修道所断的烦恼呢，在这边已经都断尽了，所以不再受欲界的生死啊。那佛经讲就是五下分劫断掉，就是叫做阿那含。五下分劫指的是什么呢？身见、戒禁、取疑、贪欲跟嗔，这五类的烦恼是能感得欲界生死的，所以叫做下界，就是下界。身见、戒禁、取疑这三劫， 其实出果已经断掉了，现在更进一步断掉的贪跟嗔，这就是断尽了欲界的修火所断的烦恼。像贪跟嗔，这个都属于欲界的烦恼。它虽然欲是通于三界的，因为善恶界也有贪，但是贪的东西跟不是五欲，而是他们齁，他们的定境，他们是贪着这样的境界，这种很微妙的那个善恶界这种禅定的境界。那他们证得三果，就是要对治善恶界这种贪。那他先这边讲的贪是属于欲界的这种贪，就是对五欲啊、男女之欲啊，这样的染着他已经没有了。嗔就是只有在欲界才有啦，善恶界是没有嗔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圣人修的禅定是叫做断烦恼啊。如果我们没有断掉，说五下分解里面的身见跟戒禁取还有疑呀，我们只是依着世间清净去修习世间的禅定，那我们叫做伏烦恼，我们只能降伏贪跟嗔。什么叫降伏？就是让它暂时不现行。那什么叫暂时不现行？因为你的随眠还在，你的烦恼还在那边等着机会成熟啊，等你定力退失了，这些烦恼就继续再来。这个在佛法的名词叫做随眠。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内道的这种缘起的正见的话，我们虽然好像是依着道品嘛，你也是这样持戒这样修行修持修观，然后别人看你很清净，像大智度论就讲说，有一个少闻比丘啊，他证了初禅以为自己证了初果，证了二禅以为证了二果，证了三禅以为三果，等他到了四禅叫舍念清净，对不对？他认为这个境界就是四果，那没想到说等他觉得自己不受后有了，但是终因现前，他就觉得好像佛法是骗人的，根本没有涅槃。他因为发了这种恶见啊，如果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境界是四禅的境界，那他就可以往生四禅嘛，因为禅定是重业。但是他在中阴现起的时候呢，他对于三宝的这种恶意呢，因为这种恶业让他直接堕到地狱去。这是大智度论介绍这个无闻比丘的故事，可见得八正道是以正见为先啊。你在像他这种修习禅定的人，一定雨夜清净，深夜清净，那个经济生活也是清净的，起食而活嘛，他也精勤的修习止观，有念有定，但是因为没有正见的缘故，所以他的这个不能叫做八正道，他就是积极世间道清净的资粮。这个人能够对治欲界的贪，还能够对治初禅、二禅、三禅的那种躁扰不定的这种境界，但是还是生死反复，都不能称作八正道。所以他的道品呢，很可惜啊，只能栽培到这里。他是因为身体邪见的关系，还堕到恶道去。三国，三名阿那含，离欲不复还。接下来看，三国的境界就是这样。对，还有三国哈，现在讲一个三国的故事好了。三国是有禅定的嘛，所以这些人都是有神通的。那在那个我们看那个法句经故事集里面就有讲到，有一个女众而且是在家居士她得了三果这样子。那三果有禅定，对不对？禅定就可以开发神通。那有一个比丘出家人 那他不知道这个居士呢已经证得三果，那这个居士非常虔诚哦，就是照顾这些比丘的生活起居啊，帮他们挑水啊，帮他们做这些杂事，好让这些比出家人能够安心办到。后来哦，这个人哦，他到聚落里面去乞食啊，他听说哦，护持他们的这个居士哦是三果圣人，那他想到就觉得，哎呦，原来哦我们每天来的这一位帮忙的这个信众哦是三果，他就不敢回去了，就哦就游化到那个奇缘精舍哦去佛陀那边，那佛陀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啊？他说我是从哪边哪边来。他说那边好不好修行啊？那个生活之具容不容易得到啊？哈、哦，那他就跟佛陀说：“哦，有一个这样的信众照顾我们，所以我们生活都很好，这样很好，安心办到。他”那佛陀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还从那边离开？哈、哦，来这边？”他说：“哈、哦，因为他听说照顾他们的那个人是三果圣人啊。”那三果圣人有禅定对不对？听说他还证了他心智，就是他能够知道我的心念。那我修行的时候一定、哦、根本道力没有成就嘛，所以就是会有很多、哦、不净的这种意念啊，那一定他都知道啊，那我不敢再待在那了、哦、就是怕那个心念被人家知道、哦、所以不敢去。那佛陀就跟他讲说、哦，那个比丘不用怕自己的烦恼啊，你有烦恼就应该要、哦、那个努力的去对治，而不是害怕他。然后他就劝这个比丘再回去，那他回去呢发现这个居士好像就跟他离开之前都一样，也没有表示什么、啊哦、就是继续做他应该做的事啊。那个比丘就心就安了对不对、哦、他就继续在那边修习自观，观察这个四谛，观察这个无我，诶，他也成就圣道了、哦、这个就是三果圣人，因为他有这个禅定的、哦、禅定，因为有禅定的功德，所以他能够、哦、我们在经论上看到很多殊胜三三昧、哦、都是在这种程度发展的。那菩萨很不一样、哦、他有无量的三昧对不对？在那个我们现在是三乘共法嘛，说他一定往天上去往生对不对？他不会再到人间，但是菩萨有这种境界哦，他还会生在这边跟我们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以后要介绍这个菩萨道、哦、所谓说三乘渡河哦，就有这么多不思议的地方。因为理论上来讲你哦证了禅定对不对？这个是法则嘛，持有故必有，因为你的心识、哦、已经断掉这个欲界的烦恼，照道理来讲你的轮回感召的业力应该是在天上、哦、但是菩萨就是有方便力还有大悲心的缘故、哦、他虽然证得很多这种三昧、哦、但是还跑到欲界来受身，这个叫流惑论身啊，那就是更不可想象了，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介绍到三果圣人，好，其他的就下一次，我们好这个三生圣道也快介绍完了啦，下一次我们就会结束掉这一学期的课程。好，我们已经有公告了说，哎，下次就是结束，好，然后大家就准备、哦、我预计是在九月中或是十月份、哦、会在学习，我们再欢迎大家再一起回来，我们再来学习大乘不共法、哦、相信、哦、应该我们会学习到更多、哦、好，那我们就合掌回向、哦。